愿你们平安。
平安。
每次来到我们教会哈、啊，我都觉得特别的喜乐。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特别的有爱。我们刚才选唱的啊赞美诗歌、敬拜诗歌，也特别的触动我的心，让我真的知道说，神爱我们每一位，爱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要去学习的。分享的经文，刚才祥武已经带我们念了这个第一大段经文，是申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这是旧约的圣经。我们再看一下，我来念一遍吧。因为这段时间呢，是我们这个经文是我们今天要分享正道的主体的经文。他说：“正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要谨慎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们列祖神。这是在第三章啊，正叫你们的神所应许你的。下边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好，下面呢，我们来分享另外几段经文啊，一个是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他说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是马可福音。我们再看一段，是在诗篇191篇14到16节，这里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还有最后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15节上半节，他说：“他们吃完了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今天读了这么多的经文，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经文里边有个共同的要点，就是讲爱神啊，就讲爱神。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应该叫爱的深度。在爱的深度里边呢，我们就分出来两个重点啊，几个字。第一个字是爱，这个爱呢指的是爱神。第二个呢是深度，这深度要讲什么呢？就是讲如何爱神，我们爱神爱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就来这样讲。所以呢，在我们一起分享以前，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的爱那样长阔高深，是你的爱彰显在宇宙万有之间，是你的爱彰显在我们的一切山河之中。主啊，我们也爱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爱，也求神建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爱你，在爱中成长。求神祝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在你的爱中一起被建立。我们一起感恩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个要点是爱神啊，可能两个要点，一个是爱神，一个是如何爱神。在圣经里啊，有10卷书是特别的至关重要的。圣经一共有66卷，那我们这为什么10卷书重要呢？首先，在旧约圣经里有5卷书很重要，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旧约的5卷书是哪5卷，是吧？我们都称它是摩西5经啊。犹太人呢，他们称这五卷书呢叫做妥拉。我们都说呢，这五卷书在旧约里是至关重要的，是个根基的书。在新约里呢，也有5卷书很重要。这5卷书是什么呢？就是福音书，再加上 使徒行传。就这十卷书啊，是我们所有的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的书。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各种各样的道，我们说啊，神的道，或者说我们说我们信仰的啊，我们这个宗教，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或者说我们的教义，都是从这个十卷书里出来的啊，发源从这里发源出来的。那新约和旧约虽然说是跨时代的书卷，但是呢，他们是互相联系的啊，前后呼应的。很多重要的教育呢，在新约里面讲，在旧约里也讲，特别是在十卷书里面讲啊。比如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最重要的例子。所以新约讲到，旧约都讲到。新旧约其实本来都是圣经，都是一本书啊。我记得我们曾经有教会的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姐妹呢，就说我们现在呢是在新约时代了，我们就旧约就放一边吧，我们就只读新约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旧约非常非常的重要，旧约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救恩，我们得救，我们蒙恩的基本的道理，我们被启迪的这起点是在旧恩里面的啊。那旧恩呢，就像一个怎么讲呢？就像一个泉眼的水啊，它不停地往下流啊，沿着河小溪往下流，是从那里流到这个新约时代的，使我们能够上帝的明白这个真理的啊。所以旧约也非常的重要。那在旧约圣经里边呢，在这个摩西律法里边啊，有613条律法，很多律法，613条律法，其中有一条律法它是有特殊地位的，特别重要。就是今天咱们一起学习的这个生命书的生命记的6:5，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一条呢重要。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重要呢？因为在新约圣经里边给他下了结论了啊。这到了现在是谁下的结论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给我们下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我们刚才读到了在马可福音里边就说称这个诫命呢是第一要紧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是有一个文士，他看见耶稣跟那些有学问的人呢辩论，看耶稣讲得好，就问他了，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有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说第一要紧的。那在马太福音呢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是有一个律法师，律法师的他们的工作就是解释律法的啊。那这时候他呢来挑战耶稣，来挑战耶稣啊。有律法师他就试探一下耶稣，说哎，说父子啊，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给他说了，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最大的啊，最重要的，第一的是总纲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也是有一个律法师也想来试探耶稣，他就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这时候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民间的怎样的？因为他是律法师吧，他应该什么都懂啊。这个人就回答了，说啊，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这样行，你就得永生，必得永生。可见爱神这件事啊是非常要紧的，神要我们敬畏他，要我们信他，其实他更要我们爱他。很多基督徒啊，他很容易很坦然的可以说啊，我敬畏神啊，我相信神。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啊就很难说我爱神。完了以后，我们如果再问他说你爱神，那你有多爱呢？你爱的什么程度呢？就更不容易说出来，我到底是爱的什么程度，我怎么，我是不是真的爱神呢？我怕神，我敬畏神，我不愿意被惩罚，我愿意躲避神刑罚，我高兴他给我带我去死，可是我爱他吗？啊，这是我今天要学习思考的事情。有一个我认识的信主多年的一个基督徒朋友啊，他就说信主很多年了，他说我就是能够感到 上帝的威严啊，我能感受到很强烈感受到上帝，我能感受到他的慈爱，他好像很保护我们。但是呢，对于我来讲，我却很难体会，很难生发出对他的爱啊。我就是敬畏，对上帝敬畏，很难生发出对他的爱出来。那我会问，禁命这个东西是讲得很清楚，可是它是旧约呀，是吧？我们进入新约时代了，律法还那么要紧吗？还是很要紧啊！耶稣说了：“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了，说这个爱神这件事情啊，是诫命中第一的，是第一要领的最大的。我们就称这条诫命呢，叫大诫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叫大诫命啊。我们基督徒要遵行大使命，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遍，不时不停的讲大使命，我们也要遵守大诫命。这条诫命呢，我们应该是反复的思想，而且在教会里边要常常的来宣讲啊，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第一要紧的，是最大的啊，要常常给讲这个大诫命。所以呢，耶和华神是要爱神这件事情呢，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定下来了，大诫命啊，命就是命令的命啊。所以从摩西时代到耶稣时代都说要做啊，那神是不是就白白的毫无理由的说，哎，你们爱我就可以了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爱神是有基础的，是理所当然的，是无可推诿的。当时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那些百姓来颁布这条诫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特别的环境，让人更知道说我们应该爱这个神啊。我们看在大诫命第一次颁布呢，是在申命记里面的。那申命记的第1章3节，我们看一下这事情，他为什么什么时候写的这个大诫命。我刚才读了申命记啊，现在我们申命记的第一章一开头三节在说什么呢？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就晓谕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摩西领受了耶和华的命令，要晓谕百姓一些东西呢？我们再往下看，他说呢，说因为这些时候啊，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了，说要起行到摩利亚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的迦南人的地啊，还有黎巴嫩，又到伯拉大河。如今他晓谕说，我的旨意而神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你们，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之业为业之地的。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间，就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而且特别重要的一个地点，就是他们已经到了那个马上就进入迦南地的边界上了。这时候呢，耶和华神呢就让摩西说，要把我的命令晓谕给百姓，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这就叫晓谕。这是让他们一起，就在这种情况下呢，摩西就带领这些百姓们一起怎么，一起来回首往事啊，40年了，一起来饮水思源，想一想这40年神在百姓中间，在以色列这各支派中间到底做了什么样奇妙的事，有什么样的恩典，神是何等爱我们的。那他何等爱我们呢？何等爱这些百姓们呢？就先讲到回溯到40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了。40年前，在神的保护下，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流血，没有打仗，就脱离埃及人奴役了，从原来的奴隶变成了自由人。这件事情是天大的事，是天大的事，这是神以神特别的恩典给以色列百姓的。你知道在罗马时代啊，那时候是奴隶制的时代，有很多奴隶啊。我们可能听到过一个故事，叫做斯巴达克斯啊，那是当时是罗马时代的奴隶啊，他们是一个很强悍的奴隶的族裔啊。那他们后来就率领的奴隶呢，就是要争夺、争要抵抗，或者叫争夺啊挣脱啊 这个奴隶对他们，奴隶对他们的统治和压榨，他们就起义了。他们为了自由，他们起义了。他们最后非常有呼召啊，影响力啊。那些奴隶啊，不像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很瘦弱的那个啊，好像吃不饱饭奴隶，不是的啊。他们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之间，由于两国之间打败了，他们就成为被俘虏的沦为奴隶啊。就他们这些就全是这样的人啊，非常强悍。他们又来要抵抗罗马政府，最后他们号召力最多到了好几万人，据说是最多的时候可能有10万人之众啊，就跟罗马的政府打仗啊，为了能够变成自由的人。结果这些奴隶的军队呢，全部被剿灭啊！为了争取自由，他们全部被剿灭。那有些少数的人被俘虏了，被俘获了。所有被俘获这些奴隶呢，全都被钉十字架，绞死啊！这就是他们为了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咱们那个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在一开始启动的时候呢。是为了当时的这个联邦的之间呢，能够不被解体啊，为了保全联邦统一啊。但是做了2年之后，这个整个战争的这个走向就变了，就从以前的这个基本的初衷呢，转变为解放黑奴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林肯总统呢又发布了叫《解放黑奴宣言》啊。这时候在打的时候呢，这个北军呢是要解放黑奴的。南军呢是要保持黑奴制度的啊，就打得很惨烈啊。在北军里边呢，为了解放黑奴呢，他们大概是大干这个战死的人数啊，大概是36万到40万之间的。在这里边，其中有3万3000人是黑人，这就是奴隶啊，这是黑人在当时。那南军呢，大概也死了有将近30万的人。所以整个为了解放黑奴这件事情，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死伤人数大概60万的人数啊，这就是为了自由。我们说为了自由啊，很多人为了自由可以流血，甚至付出生命啊。中国人也有人写这样的诗，为了自由什么都不管，都是好事儿。但是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获得的自由却没有流血，他们没有流血啊，这就是他们只是在神的摩西带领下，凭着信心。就走出来了啊！他们流的是什么血呢？他们流的是逾越节羔羊的血。他们看到的血是涂在门楣上面的血，就是他们能够得自由了啊！这是神给他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想想看，对于以色列百姓，神让他们不付代价，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流血啊，因为他们像一个得胜的军队一样。他们可以掳掠呀，他们可以把埃及人的东西随手拿走啊，什么锅碗瓢盆都可以拿的啊，谁说你们就拿就好了。他们拿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就像一个得胜的军队一样就出来了。所以呢，他们为这件事情是应该感谢神啊。所以摩西就呼吁他们说，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仅如此啊，在出埃及以后40年来，这是他们出埃及第40年以后说的话嘛。40年来，哎，神还供应他们吃的，供应他们玛拿，他们40年来可以说按现在的话叫躺平啊，根本什么都不用做呀，就有吃的呀啊。这个本来人是需要劳力才能饱肚的，自从亚当这个犯罪以后，可是他们40年来什么都不用做，就有吃的，他因为这个感觉。其实这件事也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你知道那个吃的，我们叫玛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可是以色列的营地是到处走的。那玛拿，它不是到处都掉的，它就掉在以色列营地的周围啊。所以当他们看来以后，营地你看在这里讲啊，有露水啊，露水干了以后有小圆物，那就是玛拿啊。这食物是可以吃的啊，这个颜色白白的啊，就这样就掉了40年啊。而且你不管你走到哪儿，哎，就掉这儿来了。你走到这儿，到这儿来了。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们是非常感触的。圣经里说呀，天上的雨水，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神要供应人的生活需要的时候呢，他水呢是给义人，也给不义，到处都降的。玛拿不是，玛拿只给这国人，只给以色列人，啊，只给神的百姓，只给从埃及领出来这一国人，给他们有饭吃啊。 这就是上帝的特别的恩典。这马达要掉的准啊，不能掉到，你想世界这么大，地球这么大，光阿拉伯地区也不小啊，他们就走来走去都在他们营地上啊，得降啊。另外呢，马达不仅降得准，而且还得降得足够多，它不够多的话，他们以色列百姓是喂不饱的。当时以色列百姓有多少人呢？大概啊，咱们就是按照一个标准说吧，如果男丁600,000的话呢，男的有个太太有个孩子，平均大概就是180,000，对吗？那就有180,000人，180,000人，如果平均每人吃1斤啊，咱们中国的斤啊，1斤的食物的话，那就是180万斤的食物。180万斤的食物，你知道咱们现代社会，咱们这个火车皮啊，一火车皮能拉多少，能拉多少斤吗？它叫做四万公斤，就差不多就是8万斤的样子。那好了，每天以色列人吃的食物，咱们大概这样算一算，除一除，大概就22个火车皮。如果每一个人平均一天吃1斤食物的话，我们就算打个折，说哎呀，饿一点吧，或者小孩吃没那么多，老太老人打着一天吃8粮，好吧，那也要18节火车皮啊。每天一个人在旷野40年，能够拖着18到28节火车皮的食物走来走去，你不觉得这是神迹吗？一定是神迹，神供应给他们呀，让他们吃那么多，让他们不会挨饿呀啊。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特别的祝福和恩典。因为这件事情，以色列的百姓真的是应该感谢神，真的应该是爱神才好才对，是吧？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不仅是在出埃及时蒙了大的恩典啊，在这个旷野漂流40年蒙了大的恩典，眼下他们要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要踏入那个神给他们先祖的应许之地了，这又是大恩典，他们应该感谢神，应该爱神。百姓要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了啊，进入迦南地，就是神应许他们祖宗的地。这个事情呢，指日可待，因为他马上要进去了。就在临进去以前，摩西晓谕他们的是吧？告诉他们的，说马上你要进去了，我咱们好好数一数，算一算，到底怎么回事啊？神对我们进去的时候呢，有什么要求啊？他们要领受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在那个我想在那个地方啊，神应许他们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领你们去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在那里啊，在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还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全归你了。这么好的事情，我想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睡觉都会笑醒的啊！神给他们预备的丰丰富富的供应啊，在迦南地给他们预备了房屋，有耕种的田地，有果实累累的这个果园，还有这个牲畜满满的羊圈牛圈。所以展望一下这样美好的指日可待的美好生活，以色列百姓该不该爱这位为他们预备的这位神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爱神。我们会说啊，他们以色列这个啊，神给当时的犹太以色列百姓这么丰富的东西，他们当然爱神了。其实坦率来讲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从我们神所领受的祝福恩典，远远是大于当年以色列先祖用肉眼所能看到的福气，远远大于那个啊。这个我们得到的福气，神说是更丰盛的。神告诉我们是更丰盛的啊！我们不仅在物质上有保障啊，那都不用求了，那都是外邦人求的。先求神的国和神力，一切全都加给你们。那我们还有什么？还有更丰盛的，我们在永恒里的盼望啊，各样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呢，爱主爱神，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当中、神子民当中一个不停的要传讲的一个话题。所以爱神，我们第一要紧的是神的命令啊，我刚才讲了。第二个爱神呢是应该的，因为神爱我们如此大。第三个呢，我们讲爱神要有行动，爱神要有行动。刚才讲的这三个字啊，爱神要有行动。那耶和华呢要求我们 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听啊，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要听经文就要听。有人说呀，说这个希腊人啊，说他们是看的民族，他们这个是通过看，通过观察，他们观察日月星辰，观察大自然啊，经过他们理性的逻辑的分析，最后呢，他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世界，考察世界啊，他们特点是看。那说犹太人呢是听的民族。啊，犹太人的祖宗呢，医生告诉咱们说，耶和华赐人智慧，智慧和聪明都由他的口出来的，所以他们要听，他们第一个要遵守的诫命就是要听啊。犹太人的文化强调听神的话，因为这是他们从祖先的开始的，说耶和华你要听，以色列你们要听啊，耶和华是我们神独一的主啊，所以犹太人呢是听神的话，他是这个在万有当中呢，通过听神的话，他们来认识世界，来得到智慧的。所以爱神的人呢，就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把神的话当成事，当回事，不要当成当中啊。我们听呢，不仅用耳朵听，还要用心听，用我们心思意念来听啊，用我们的行动来表达我们的听众。所以神呢，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对如何听有六个要求啊。这六个要求呢，可以用六个字来表达一下，第一个是心啊，第二个是口是嘴，第三个呢是手，第四个是头，第五个呢是家，第六个是城啊。我来一一解释给大家听。第一个你们要听，要听的第一个要求是记在心上，我说心啊，说今日我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要心记住神的话，用心思来琢磨神的话，不光是白纸黑字的去读念圣经，而且呢，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像宝贝一样收藏起来啊，常常有神的话在心里边来不断的来启示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去背诵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这个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第一个是心。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讲在嘴上，要不停的教训，要谈论。还要对说啊，要赞美呀、啊，开口赞美，要讲在嘴上。咱们中国人、北方人讲话叫挂在口上，什么事都挂在，什么事都挂在嘴上啊。有点什么大事小事都用嘴来表达出来。对神的话，他就要求我们这样做，就是要用就在嘴里用嘴里表达出来，要讲在嘴上啊。那个我们常常呢，这个对这个开口讲谈论神的事情啊，反而是不太习惯的。对什么习惯呢？我们比较习惯谈论家常。比较喜欢讲我老公今天做的不好啊，这个我太太今天不满意啊，喜欢讲这些事。我们喜欢讲呢，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喜欢讲孩子，喜欢讲投资啊，喜欢讲甚至讲政治啊，对，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讲。我们讲很多八卦的事情，在茶楼啊、茶余饭后呢，去不停的来谈论。但是呢，我们不习惯讲神的话，不习惯谈论神的爱。不习惯谈论我们信仰的见证，在我们日常的教会生活也好啊，团聚生活也好啊，小组查经也好啊，我们不习惯分享，我们不习惯把我们的领受讲出来。但是神说你要讲，你要不仅要讲，而且是不停的讲啊！你在路上要讲，躺下也要讲，起来也要讲，这是对我们要求，这是我们听神的话的一个重要的表达，就是要听啊！不仅自己听到了。而且把自己呢听到的话要讲给别人听，传扬这位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听。我们除了听以外呢，我们除刚才讲的记在要记在心上，讲在嘴上以外，他说还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这是接着就这么讲下来的。那现在什么叫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呢？那用现在的我们解释圣经来讲呢，用这个灵异解释啊，就是把旧时代的事把它挪到新时代来用来讲呢，我们说啊，表明系在手上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要行出神的诫命。那这个戴在头上呢，比如说头脑心思意念要顺服神。那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犹太人还真的把神的话系在手上，戴在头上的啊，因为他们这些人呢。他们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他们信仰文化叫做圣经盒，一个小盒子啊， 然后就佩戴这个盒子啊。这盒子里边呢，会放呢啊四段圣经啊。那第一段圣经呢，关于记得是在这个埃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一到十节，是说记住啊神怎么带他们出埃及的。第二段圣经呢，放的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讲的是啊神跟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立约的啊，啊怎么他成了神的百姓啊，也是祭司的国度啊什么的啊。那第三段经文就是今天咱们读的这个经文，是命令里面的，就讲说你要怎么样听神的话，要怎么样爱主耶和华你的神。那第四段经文呢，是在申命记十一章讲述上帝和遵守上帝诫命的义务啊，要对百姓的要求。这是经文呢，他们是真的是带的啊，这个带这个，你看他这就是他的绑在手上的样子啊。那个什么呢啊，那个盒子呢是这样立在头上的盒子啊，上面都有一个小盒，里边都放着圣经的经文啊。在现在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这些我们叫做正统犹太教的人呢，他们仍然遵循这个信仰传统。你看他们在早晨灵修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灵修的时候就要把圣经绑上，把圣经带上，开始来读圣经，来开始灵修啊。他们这是日常的生活，即使在军旅当中，他们灵修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而且他们要求他们的孩子们呢，承接这种信仰的传统，在这个成人礼上，他们要给开始啊，小朋友不用啊，但是从成人礼说，你长大了，你就开始给他们戴上，手上绑上经文，这个头上戴上经文，成为他们长大的一个标志啊。即使现在犹太人还在这样做的，所以他们这样做的啊，好，这个对他们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让保持一个对上帝话的一个敬畏的心啊，保持上帝敬畏的心。而且呢，记住上帝在他们这个民族当中的恩典，不会失落。因为什么是犹太人在各国飘来飘去，他们怎么最后竟然还是犹太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斯巴达的人啊，他们自从打败以后，被奴隶以后，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啊。据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灭了以后啊，可能到三到五年的时间，他们就被融合到他们分散到其他民族，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但是犹太人，这么多年了还存在，跟他们牢牢地抓住神的话啊，保持这个信仰传统关系极大啊。嗯，这是这个神对犹太人要求，就是要系在手上，要戴在额上啊。第三个、第四个，后面这六个要求呢，还有呢，要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上。就后面说，你们要在你的门框上，并且城门上，要写在上面去。那写在门框上呢，就是写在家里边，是吧？我们都比较能够理解。其实我们现在，即使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在家里有一个匾牌啊，写着“耶稣手下之主”啊，有个匾牌，我家也有啊，写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都是圣经的经文啊，这是很好的啊，让我们能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啊，让我们常提醒我们看到神的话啊，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指南啊。再有的是写在城门上，他要在当时在犹太人来讲，他们城是归他们自己的，他们有权这样写的啊。他们是一个敬畏的国王啊，敬畏的城主啊，他应该把这个神的话呢，要写在城门上啊。只是很可惜，我们在美国呢，现在不能写在城门上啊。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啊，所以呢，我们还要顾及到其他宗教的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能写啊。反而是立法说写的是违法的其实呢，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常常记住神的话，敬畏神、爱神，他就会有兴旺啊。他远离神、不听神的话，他就会衰败啊。这是一个定律。所以呢，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把神的话要写在门框上，写在城门上。这就是神对他们如何听的要求啊！你要听，你要有行动。首先你要听，怎么听？就这么听啊！他这个要求很具体的。神不仅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听神的话，还要求他们传神的话啊，要把它传下去啊，要传给，要代代相传。在这个 啊，在这个神就在后边说，你要听，要遵行啊，要听，而且要谨守遵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在水上，都要谈论，好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听神的吩咐，听到神的命令之后，要求我们去谨守遵行，要按照他的教导去做啊。因为在旧约里也是这么教导我的，是耶稣也说你遵行我就是爱我。我们讲到爱我和神之间的爱，你遵行我的命令就是爱我啊。那个爱我的一定会遵行我的命令啊，这耶稣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要在旧约时候，神一定也应同样是要求要遵行，而且他不仅要求遵行啊，他不光要是你遵行啊。要求你们全家都要遵行，要说你的后代都要遵行，这是最重要的。不光你遵行停在这儿了，那就这件事情就到这一代就完事了。他要你世世代代都要遵行，这就叫做传啊！不仅要听，而且要传，而且不仅要传，而且要什么呢？他说要殷勤的教训，要殷勤的传。什么是殷勤的呢？很简单，我们有时候哎呀，就解释词，不用解释词，告诉我们了，你就路上躺下起来都谈，你就叫殷勤。你不管在讲两个人散步的时候啊，我们吃完晚饭讲神的话，谈一谈啊，这个早晨起来啊，这个说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呢？除了我们应该上班，就讲一讲今天在属灵上面，在神面前啊，彼此勉励一下，讲神的话啊。不管是你的睡觉以前讲神的话啊，我们一起做一个今天的祷告，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在神面前的亏欠和我们哎明天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对。不管是路上躺下，这就叫做殷勤。而且这个殷勤呢，不光对自己，对后代啊，要殷勤的教训儿女，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知道，在那个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约翰卫斯理，我们都听过这个人哈，很有名的布道家，不怎么样。还有一个呢，很有名的圣诗的作者，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啊，叫查理卫斯理。这个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呢？他们是亲兄弟，那他们的父亲呢是个牧师，但是没有人太知道他这个人啊，反而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母亲啊，对，知道他们母亲的很多事迹，而且知道他母亲的名字叫苏珊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不停的教导孩子的母亲，他母亲生了19个孩子啊，其中9个孩子都夭折啊，专心的养10个孩子啊，用神的话教导10个孩子啊，所以这10个孩子都成为了敬虔的后代，其中有2位是举世都闻名的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就是约翰·韦斯理和这个查理·韦斯理啊。所以呢，这个母亲她被纪念的原因呢，她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唠唠叨叨的母亲。那实际上呢，他是一个殷勤教训儿女的母亲啊，神要我们这样的殷勤的来教训我们的儿女。好，我们今天分享到爱啊，爱神这是命令啊，爱神是有原因的啊，爱神就要有行动。下面我们来看呢，是如何爱神。我们知道了爱神第一要领，可是我们怎么爱神呢？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先看一看神是如何爱我。神如何爱我们呢？神首先他是慈爱遍满全地啊，这个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每甚至一捧泥土都有上帝慈爱，因为你这生命从泥土里出来的，对不对？人是泥土造的，我们今天的食物都是泥土供应的，没有泥土就没有食物啊。我们要吃太初水果的泥土，我们因为想吃肉类，肉类要先吃泥土里边长出来的这个食物，它们才能成为肉类啊，对不对？所以你这都是上帝的。刚才我们唱诗歌说，我们上帝的爱在宇宙之间啊，在山河之间，真的就是这样子啊，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上帝这么爱我们，供给我们啊，他像雨水给义人的感觉，给不义的人啊，他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他都上帝养活，可以养活我们。那人远离上帝，背离上帝犯罪以后呢，神把他的儿子亲儿子赐给我们，拯救我们啊，让他为我们的死啊。上帝当他的儿子成了人的形状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死，他甚至为那些背逆他的门徒，为他们洗脚，如此的卑微的事情他来做啊，是表达他的上帝的爱，最后他为我们 罪人的舍命，成就了对我们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在罪生活。这是上帝的爱，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在上帝这样的爱面前，我们怎么爱呢？我们怎么爱上帝呢？我们当然就应该实实在在的爱，不能够光嘴上说的爱啊，也不应该是啊这种忽高忽低的爱啊，时有时无的爱，甚至是脚踩两只船的爱。我也爱这个上帝，我可能也爱，有的人甚至也爱其他的假神啊，有的人说我爱钱啊，有的人爱名誉啊，啊这叫做脚踩两只船的爱啊，但是有所保留的爱啊，我爱，我到此为止啊，我不能够过于的被人说我是不是有点磨到了啊，有点那个过于这个火热啊，还要做保留的爱。有的人说甚至是虚假的爱，根本就对上帝没有这种敬畏和爱心，但是他参加一些活动啊，好像他在怎么样，但他不是真正爱上帝啊。所以呢，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我今天的这个思考啊，这是以前的教导，我们今天来思考说我们到底爱神，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多爱神呢？其实爱神呢，的确有多少之分啊，有差别的啊，有深和浅的分别啊。那我们要爱神要多深呢？要多深呢？在刚才我们讲的613条的摩西律法里边，诫命里边呢，其中有一条最要紧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啊。这个最要紧的这条诫命呢，他就说你们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个经文里边啊，他对我们要求里边呢，其中有一个字是特别强点，就是尽力。我想说爱神呢，要首先要尽心的爱神，要尽啊。这个尽字我觉得实在这个尽字在因为我不知道圣经是翻译过来的吧，是翻译成中文的啊。旧约呢是有希伯来文，新约是亚伯拉和希伯来文，但是在翻译中，在这个地方用的尽字翻译，我觉得用的特别特别的传神啊。有多数的，而且多数的中文版的圣经呢，在地方用的不是尽字啊，很多版本，包括好像是那个新的那个圣经啊，也不用没用尽字，它用的是全啊，用全啊，说你们要全心全性全力啊，全力爱神。但是我更这个尽字更能够打冲击我的心啊，这个尽字非常重要啊，因为在尽字表达了我们爱的程度。是非常传神的，所以我们爱神呢，因为爱神的缘故呢，我们就要用尽你的心思，想方设法的爱神，用尽要尽啊，要用尽你的感情啊，你要全心的感情的投入啊，要用尽你的意念，用尽你的热情，甚至用尽你的体力啊，我有力量，今天我早起来有力气我就去做啊，用尽你的才华啊，你有什么样的恩典，有什么样的才华用啊，用尽你的财产啊，甚至是啊，对，用尽你的一切。都用在神的身上。我们在海外神学院的时候的一个院长，他叫曾林帆院长，当时啊，他就不停地用一句话来教导他的学生，说我们爱神侍奉神，就要竭尽全力的神啊，叫做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倾我有什么都给神，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我能做什么我全都做，就是为了神啊。我想这就是尽。所以呢，体系很快的直接体系这个要尽心的爱神呢，就是整个人全都沉浸在对神的爱中。你说什么叫对神的爱中？可能我们说就是有点太宏大了啊。如果是谈过恋爱的人，一定知道什么叫沉浸的爱中啊，满脑子想着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对神呢，要去沉浸在神的爱中啊，所有心思意念呢都被神所占据了，因为爱神的缘故呢，就跟他，就服侍他。就赞美他，啊，为他效力为乐，不仅效力，而且呢是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为他付出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尽字啊。所以这尽字呢，它有尽心和尽性啊。我感觉到尽心尽性是我们信任人性本性啊，好像是里边的我们人里边的那种发出来的那种尽啊，这种爱啊。我们也有这个尽力啊，好像是外在的这种爱啊，去行动，该去行动的爱神啊。总之，我们人呢，当我们用这个尽字，用尽来爱神的话呢，就是从里到外的啊来爱神。在圣经里有很多这种爱主做见证的啊的榜样，可以配用这个尽字啊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打破香膏的妇人， 这打破天窗困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里说在马路加福音啊第七章说有一个女人，她是个罪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过节的时候，她拿着香膏玉瓶要献给耶稣啊，她就站在他背后呢，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然后呢，再用嘴去亲耶稣的脚，然后把香膏呢就倒在耶稣的身上。这真的是一种爱神的情感，可以说尽心的那种啊情感的一个见证啊。那前些日子我们有一位啊教会的一位长者，他过生日，我呢为了表达我对他的爱和这个骨里面的这种敬佩，我就想选个礼物。你知道我怎么选？我就是到最后我也没有选到一个合适的礼物。为什么呢？不容易啊！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反复思想，能够有一个事情能够真正很好的表达出来，是我们对他的爱的这种敬佩，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是这个妇人，她竟然想到了香膏啊！因为香膏对来讲是最珍贵的啊，那是不仅是价格昂贵，是他那个特殊的纪念，你知道，是他们说是他要出价格的，大恩大惠的啊！我记得我曾经见过，是哪个国家的人啊？他们那个有一个习惯，就是啊，他们会弄一个口袋，每年呢会把那年的玫瑰花瓣把它放到里面，放，一直放到他20多岁以后出嫁的时候，把这个花瓣打开，成为他婚礼上使用的啊香料啊。他就是这种东西是，这不是用价钱能衡量的。他说：“哎，这个香料真好，我因为耶稣的原因，我把这香料打开了，他就没有了啊。这是他积攒了20年来的他的一种他的情感，对吧？这个同样，这个玉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就是这样的爱神。所以我说这位妇人呢，他是一位尽心爱主的姐妹，他真的尽心了啊。那再有呢的例子，就是说后面的例子，就是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他是当时是这样的，是耶稣呢跟门徒一起坐在那个圣殿的门前，就看这个奉献箱啊是谁往里放钱啊。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说很多人呢，有钱人财主，他们在那里面投了若干的钱啊，投了很多钱啊。那接着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那耶稣叫门徒来，哎，把他们叫过来，说：“你们看，你们看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不仅是投了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是他是本来自己就不足，他根本就本来这两个小钱都不够他用的，实际上，嗯。”他竟然还把它拿出来投在圣殿的奉献箱里面，这就是我们说的他整个的这个心智啊，他的意志啊，完全的被神啊所吸引啊，他就顺服神啊，把这个钱呢奉献在神的脚下，被神使用。我想这样的人真的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尽意尽性的爱神的一个见证啊，这就是尽啊。再有我想说的就是保罗，我们都熟悉他，他是说爱主的原因，他愿意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啊，什么都不管了啊，就是要侍奉神。说他因为爱主的原因，他就甘愿呢受苦、受寒冷、赤身裸体，甚至挨饥饿啊，被打、被下鞭、被用棍子打、被石头往死里打。因为爱主的原因，他也不怕被教会误解啊，也不怕被羞辱。因为爱主的原因，他就呕心沥血的、很疲劳的，还要去牧养教会啊。他把万事都看作是粪土，他说单单就是为了基督，什么东西都不在乎了，不是粪土，单单看基督。所以我想保罗呢，他是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人，所以把这个尽力用在保罗身上呢，是很贴切的。他是还真正生活化出来的。所以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呢是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啊，他实在是真的是跑尽了啊，他没有停止啊，而且是拼命的跑，我们叫竭尽全力的跑啊，尽了自己所能的力量的跑啊，他就是一个啊 用尽了心思啊，他用了尽思来爱神的人啊。那么我们爱神，我们不仅是要尽心的爱神，在圣经里讲啊，今天的经文，我们还要专心的爱神啊，要专心的爱神。专心爱神呢，这个专字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啊。专字就是唯一的啊，所以我们信的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我们对他的爱，能爱也是非常的专注的、专一的，不会被分开的啊，不会被分心的，要专心的，还要专一的爱神。所以在这个耶稣他受洗以后，被撒旦、魔鬼撒旦试探他的时候，所以说魔鬼撒旦说：“你过来，你拜我，我这些万国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但是耶稣说的什么呢？当拜的神，单要侍奉他，不可以侍奉别的，只侍奉这一位啊，就是要专一的、单一的侍奉这位耶和华神啊。侍奉这个神呢，我们单一的侍奉他，比我们获得万国的荣华啊，怎么过那个丰富的日子，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啊。所以要单一的侍奉这位神，要专门的侍奉他，这叫专一啊。所以专这个字很不容易啊，专要放弃很多我们平时用啊属世观念认为宝贵的东西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就是专一的侍奉他。除此以外呢，还要什么？还要专心的跟从。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很多有几卷书都记载了，从埃及出来进到旷野去奔向迦南地的这些百姓男丁哈，绝大多数他们都没有走到迦南地，没进去，他们都没进去。为什么呢？他们就死在旷野了。为什么会死在旷野呢？在这个民数记在这儿上说的，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不专心跟从，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上了。专心跟从爱主的人，他们就真正领受了神所对他预备的丰富。所以专心非常的重要。专心就是说你对神的旨意不要偏啊，说一定要看准了啊，不偏离神的旨意。神为我们预备要走的路，我们不偏，就按照神为我们预备的路去走。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偏啊，我们不离弃神的旨意啊，我们不离弃神的教导，我们就按照神为我们预备的去做，这就叫做专心的跟从啊。所以这个基尼喜族这个加勒还有嫩子儿子约书亚，他们就是一个专心跟从神的榜样。不仅要专一的侍奉，专心的跟从，还要专靠他，只靠他，不靠别的，只依赖他啊。所以在这个也是申命记里，他们在也是就在这个经文前后啊，在第11章所说的，马上要进迦南地了。神怎么说呢？说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这是摩西讲，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强大、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这是对百姓的要求，说你要专靠他啊。所以在箴言里说的，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很可惜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虽然常常的，我们虽然没有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没有放弃相信神，没有放弃爱神，但是我们没有做到专心啊，我们是被分心了。我们喜欢来东看看西看看，看有什么还也比较好的，也可以被接受的啊。我被什么分心呢？我们被今天追求物质利益被分心。我们会去看一看这属世的好处会被分心。我们被个人的成功与否，我们会分心。哎，今天这事做得好，那件事情我做了高位会分心。有时候呢会被危险的环境分心，有时候呢会被仇敌逼迫分心。哎呀，他这个头太严重了，我受不了了，就分心，对神的不够专心啊。我们的记得彼得，他为了效法这个耶稣啊，走在水上的时候，他看风浪甚大，风浪甚大呀，他 就看风浪，他就不专心了啊，他就看那儿去了，结果呢他就落在水里了啊，这就是不专心。所以在诗篇里面说，说只要人对神是，他要求神呢对神要专心的爱他，他说只要你专心的爱他，专心的爱我，这神说的，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要我们专心啊。所以我们信神呢，我们不仅要尽心，而且要专心。我们讲的尽字，讲的专字。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字呢，叫做深字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叫做爱的深度。对深字呢，我们终于走到了这地方啊，要讲深字了，就怎么深法。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爱的，我们知道爱的。有些事情说啊是比较爱的，有的呢是十分爱的啊，是非常爱的。对于爱呢，确实是有一个程度问题，再爱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多一点少一点呢是比出来的，是吧？如果要是没有比较，那就是都是一样的，就是比过以后说啊，我爱这个更深一些啊。所以有爱，还有比爱更深的爱啊，还有更深的爱。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21章里面呢，耶稣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不停地问啊，显然耶稣对这个爱神的儿子更深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视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若他说爱主更深，我相信神就对他有更多的旨意，有更多的计划，是吧？所以那个当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哈、啊，我们查遍了上下文都没有告诉我这些是什么，就是到现在神学家们也不能完全解释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个这些讲的什么呢？有的人说这些就是指的彼得他又去打鱼去了啊，指的是他们的对俗世生活的一种留恋啊，是这些。那有的人就会说这些呢，就人是问彼得嘛，那他就问说这些呢指的是旁边其他的门徒对主的爱的程度啊，你是不是比他们爱的更深呢？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没有结论啊，没有最终的结论啊，到底是指的是什么？而且呢，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彼得也没有直接回答。我相信彼得他是知道耶稣问的是含义什么的，但他没有直接，一直没有说我爱你比这些更深，他没有正面的回答，一直没有这样做啊。其实彼得呢，他本来是一个性情很率直的人，他很喜欢脱口而出，完了直来直去啊，好像所谓的实话实说，我都说了啊，就是这样一个人。那这次当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他就表现的什么呢？是犹犹豫豫的，甚至是闪烁其词的说，哎，你问我这个干嘛呢？你不知道我爱你吗？啊，他反过来问耶稣啊，对对，他不直接回答问题，他反过来问耶稣，难道你是知道我是爱你的呀？啊，他没有直接回答。其实呢，耶稣呢，其实彼得呢，他是生命改变了，他本来是非常的表现得很勇敢的啊。当耶稣他预言说自己不久就会受死，会离世啊，会被杀的时候，当时彼得是怎么讲？表现什么呢？信誓旦旦啊，不要说放弃打鱼的生涯了，连死都不怕。他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怎么那么坚定啊？当耶稣又说这个，当他自己被抓以后啊，这些门徒会四散的啊，就预言这个的时候呢，彼得又说了：“众人虽然跌倒，我躲不能啊！”对，他就又表现的信誓旦旦，脱口而出啊。而很可惜，当耶稣被抓捕，他一个表现的最不堪的人啊，他竟然三次不认主，对他来讲真的是羞愧难当啊，后悔懊悔啊，说了这么大的大话啊。所以当耶稣再问说你爱我比这更深的时候，他就不敢再冒冒失失讲话了，他不想讲了啊。但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啊，彼得在这个时候虽然他在口头上表现的用现代话叫低调了啊，不讲了啊，但我相信他的心里的爱主的心是更强了，对主的信心是更强了，要为主侍奉的决心应该也是更强了。这就我从他日后他一直全心的侍奉，甚至呢坦然的殉道，他生命我们看得出来啊，他是一个完全更新了的生命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能侍奉啊，说爱主更深，神的时代本身也是上帝的恩典啊。如果不是上帝，他主他自己复活了，让我们也能够在复活上有份， 如果不是上帝用他的爱去爱了我们，如果不是说他给了我们圣灵，让我们里边成了我们的动力、力量啊、智慧啊，我们何德何能，我们可以爱主和施恩？何德何能，我们可以蒙受他的恩惠，是吧？所以爱主更深这件事情啊，说你爱主更深吗？这不是一次性的一个判断，说这个人爱主更深，这个爱主更不深，不是这意思啊。爱主更深呢，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之久生命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那我每成长一点，我们会发现我们爱主更深一点，我们更深一点啊。所以我们更蒙神的喜悦，我们更多的能够体会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更有侍奉的目标，我们更能有侍奉的力量，我们就更深了。所以我们应该立定心志，我们要追求爱主更深，完了更深，完了再更深，一直到我们能够见主面的日子。这是啊，神要求我们爱主更深。所以爱主更深的话呢，有时间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啊，我大概按照经文呢啊，总结了两条啊，其实有很多可以说啊。所以如果爱主更深的话呢，首先就是他说。神你爱主人，你要爱主，只要你更深，你说你更深了，那神对他有更深一层的这个吩咐。首先就是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羊啊。爱主更深的人，你就要去不仅爱神，你要去爱人啊。再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你爱主更深，你要爱主所爱的羊啊，爱主所爱的人啊。我们在这个现代这个网络时代，很多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新闻，其中有一种新闻，一种啊，不是一个啊，就是说新郎新娘马上要结婚了，突然新娘把婚服脱了，说不结了啊，就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新郎呢不爱新娘的妈妈，对新娘的妈妈不尊重啊，认为新娘的妈妈不体面，认为新娘的妈妈啊不应该参加婚礼。这个新娘就体会出，原来你没有那么爱我，你要爱我，你不会对我妈妈这个样子。我们爱主呢，是不是爱主所爱的人，也能反映出这上来哈。所以呢，如果我们是爱主，我们就应该去爱主所爱的羊，我们就应该用主的那种爱，去爱那些羊，去照顾那些羊，去喂养那些羊。所以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在约翰福音末了呢，就在刚才我讲到了这个耶稣呢，反复的对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这是三节经文不同的地方，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在这个又后面又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啊，接着又说你要喂养我的羊。耶稣一直在说我的羊，我的羊，我的羊啊，这就是耶稣在升天前的牵挂，这就是我们说耶稣的心，他的心在这里边呢。那我们呢，若是说我们爱主更深，我们就体贴耶稣的心，去爱耶稣所爱的小羊。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我们爱主更深的话呢，我们不仅是爱他所爱的小羊，我们先爱那个最小的，把爱做在那最小的弟兄身上。这个最小的意思就是说是最软弱的啊，最瘦小的，甚至有残疾的啊，长得不那么漂亮的，皮肤也不好的啊，那个小羊啊，爱那种羊，不仅要爱羊，而且爱属于要爱这种羊啊。这如果我们爱耶稣的话，坐在那些软弱的弟兄的身上。那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爱屋及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因为爱这个人，我就爱这个人他的周围的一切啊。我记得那个这个有点调侃啊，那个赵本山那个讲短句的时候说，爱你，我爱你一切及其他啊，所有你的东西我都爱啊。这个爱屋及乌就有点这个意思，他是讲的当初啊，在古时候，我们就不讲这个太多的故事了啊。这个一个国王跟他这个大臣，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礼仪啊，人情礼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大臣就是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你如果爱人者，就是爱一个人的话呢，那就捐其屋上之屋，就是这个爱他这个人的屋顶上的这个乌鸦啊，就是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爱屋及乌呢，就爱一个人，甚至爱他的屋，爱他屋顶的乌鸦，这就表达出你能看出你是不是真的爱了啊。所以呢，爱屋及乌成语就从那边来的，爱人甚至爱这个乌鸦啊。这个乌鸦是不是很好看的鸟啊？如果呢屋顶上停的不是乌鸦，是我爱屋及 及孔雀会怎么样？哎，他在家屋顶上自己停了孔雀，那不用你说爱他，你就爱他了，对吧？啊，你就爱这个孔雀了啊。所以呢，爱屋呢，爱这个乌鸦，最能体现出我们是不是真正爱这个人，是吧？所以这个在约翰一书里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啊，他就是说你就不要再提了啊，你还说你爱神呢、啊？你连这个事你都做不到啊！你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是直接的叙述。那后面有一个括弧呢，说古卷说你不爱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这是里边的括弧里边的啊。完了后边那个马太福音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些你们既坐在我弟兄身上最小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坐在弟兄最小的身上啊，最不堪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谁让我们这样做？所以主耶稣的虽然他是好牧人，他肯为自己的羊舍命，他已经舍了命了啊。那我们肯不肯？因为爱主的缘故，也爱他的小羊啊。因为爱主的缘故，就爱那个他的最软弱的、最瘦小的，甚至有残疾的那个小羊。我们肯不肯啊？所以我们肯不肯呢？因为爱主的原因，也为那个小羊去舍己，不仅爱他，也为他舍己啊。所以今天呢，我今天讲到的大的题目就到这里了，一个是我们要爱神，第二个如何爱神啊。那么爱神呢，就是要知道说爱神这件事情是神命令的，是第一要紧的啊，是诫命里最大的。我们爱神呢，要尽心的爱神，刚讲到啊，要尽心啊，爱他要听他的话，遵循他的旨意。爱神呢，要专心的爱神啊，要跟从他，要专门靠他。爱神呢，要更深的爱他啊，要为他而活。再有呢，我们既然爱神，就要爱人如己，这个我们讲到了啊。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呢，就说了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看多重要，爱人如己啊！彼得呢，也是经历了这些以后呢，他就非常了解上帝的旨意了。他也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里说，他说有了敬虔，这可是爱神。我们啊，有了对神的态度，那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呢爱众人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是爱主的人，我们认为我们是爱主的人，那我们要学习爱人啊，遵行主的教导，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啊，就是爱人如己。因为呢，这两个诫命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律法和诫命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了，是吧？啊，所以在我们在主里边爱人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劝勉，我们一起共同